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啊，我们要继续精彩的菜瓜岛的故事，特别是讲到了黄瓜小弟他逃命的过程当中的这一些重要的经历和奇遇。我们更加的相信，其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啊，哪怕是遭遇患难痛苦和挑战，其实里面也有许许多多上帝的美意，他为了是要让我们看到他才是保护我们生命的主。那今天呢，我们要读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21章，就是记录了大卫在逃跑的过程当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经历。在这个巨细靡遗的描述里面，我们不仅仅看到神的信实，他与大卫同在，也透过那些细小的一些细微的描述，让我们知道大卫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特别的期待小朋友们可以透过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很认真的去思想到底为什么大卫会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有哪一些生命的特质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留意的。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他有他软弱的地方，他有他害怕的时候，那他又是如何度过的呢？好，让我们今天二话不说，赶快进入灵城小故事吧。亲爱的小朋友们，上回我们说到，当蜜蜂小队长告诉黄瓜小弟，他们其实可以来帮助他，可是却需要黄瓜小弟先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的味觉、嗅觉和听觉都已经受到了毒蘑菇魔后的那些迷幻药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完全不能准确地定位那些被偷走的蔬菜瓜果孩子们的踪迹究竟在哪里。这时黄瓜小弟却为难了，可是我该怎么帮助你们呢？你忘了吗？你只要把你的随身的宝物给我们用一用，因为黄瓜本来就是解毒的，你只需要给我们点一点，让我们可以恢复我们的这一些能力就行了。可是我逃跑的时候太匆忙了，我什么都没有带。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 我想这样吧，你如果不嫌弃的话，我愿意你们直接来饮用我的黄瓜汁。
啊，这个不行啊，我们一个个的小针刺进你的身体，你会疼的。
没有关系，你们为了帮我都已经背叛了皇宫的指令了，
我怎么能够不为你们奉献呢？再说了，你们只需要从我身上取一点点，你们就可以恢复你们自己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这不是非常非常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帮助整个菜瓜岛居民尽早地寻回那遗失的孩子们。为了岛上的居民，为了大家，我这一点牺牲算不得什么的，我不疼，你们快吧。
就这样，在黄瓜小弟勇敢的催促底下，蜜蜂护卫队的所有蜜蜂一只一只都将他们小小的针刺入到黄瓜的身体里，只取那小小的一滴黄瓜汁，他们顿时就感受到所有魔后在他们身体里面的诅咒和魔幻的力量顿时就消失了。不滋不滋不滋不滋，哇，不滋不滋不滋，哇，黄瓜汁的功效还真的是果效非凡呐！哦，我们现在赶快要去报告岛上的居民，所有这一些谎言和谣言都是魔后一个人的诡计，我们千万不要去信。不滋不滋不滋不滋，
哦，我们大家先等一等，一半人去告诉岛上的居民，另外一半我们要赶快去寻找失踪的那一些菜瓜岛国孩子们的下落。
是的是的，我们大家分头行动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知道吗？珍儿小的时候啊，实际上最怕吃的两种蔬菜就是黄瓜和苦瓜。而我记得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常常跟我说，黄瓜的功用就是清热解毒，而苦瓜呢更是瓜中的君子，因为它只苦自己不苦别人，无论什么东西跟它炒在一起啊，它的苦从来不传给其他的菜色的味道。所以珍儿呢在长大之后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苦瓜神学》呢。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注入他自己独特的形象，那就是他的圣洁、公义、怜悯、慈爱、恩典。所有这些性情，其实在我们选择以他的方式活出他希望我们活出的那一个生命的本质来的时候，就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强大的力量，可以胜过邪恶，胜过罪对我们的影响。但是好可惜，因为我们人犯罪堕落之后就失去了这个能力，我们偶尔想要做好孩子，但是却总是无力去做。就像我们已经失去了黄瓜解毒的功能，失去了苦瓜那一个瓜中君子的美好的生命特质一样。但是感谢赞美主耶稣，因为他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以至于今天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能力又回来了。当我们选择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做他顺命的儿女，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给我们那种能力，让我们可以解毒，胜过罪恶，胜过撒旦的诡计，胜过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想要作恶的那个老我的罪性，让我们可以在最最错误的环境当中做最正确的决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胆小的，都是会害怕的，而真正的勇士并不是因为他从不会害怕，而是说他即便害怕也仍然可以做一个勇敢的决定，就是在极其危险、极其黑暗、极其恶劣的环境当中，他仍然选择做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就好像大卫、约拿丹一样的。今天我们要看的撒母耳记上第21章，我们会看到大卫在整个逃跑的过程当中几次三番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而他总表现出一种异于常人的毅力、勇气和智慧，而且呢他也不以他自己所谓虚荣的那一些在人的眼中看重的那一些东西为执念，他甚至可以为了宝贵的性命而装疯卖傻。 这在很多人的心中眼中看都是不可思议，也绝对不会去尝试的事情。但是其实小朋友你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面就有很多非常伟大的人，他们就曾经忍辱负重，装疯卖傻，为了将来更重要的使命，完成将来更重要的任务。比如说越王勾践就卧薪尝胆，比如说司马懿在三国里面的故事就让我们看到他装疯卖傻，忍辱负重，最后他却成为了大赢家。当然还有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还有我们读历史时常读到的西汉军事家韩信，他们都是忍辱负重，甚至愿受胯下之辱，能屈能伸的人。而这样的人呢，无论是古今中外哪里都有。但是大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深信上帝才是掌权的，他自己个人的名誉、地位、能力都无足轻重，他真正相信的是上帝的公义必然彰显，他真正相信的只是他在上帝的整个计划当中是有重要的责任义务的，所以他坚信上帝所向他应许的坚立他和他的家。亲爱的小朋友，你会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害怕、恐惧、孤独的一种绝望的情绪呢？我想一个勇敢的人并不是不会害怕，而是在极其黑暗绝望的光景当中，他仍然选择相信。这就是大卫合神心意的地方，无论光景如何，他都选择做正确的决定。因着信靠而产生的勇气，就好像那解毒的黄瓜汁一样，会帮助我们在一个有毒的环境当中仍然做一个清新的讨神喜悦的人。好，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两个题目是：第一，大卫逃跑的过程有没有神的保护呢？第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会不会害怕呢？但愿我们全家这一段美好的讨论时光能够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选择做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会害怕，但是依靠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求你解救我们，在我们害怕的时候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靠着你刚强壮胆。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最近呢，我们在讲这系列的话题，就是青橄榄树的生命，如何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自己的女儿。那真儿自己呢，家里面有两个非常美丽可爱的女儿，一个14岁，一个10岁。所以最近我们所讲的从13岁到15岁的女孩如何教养，那真儿自己呢也是现真热卖啊，正在经历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期待在这个学习当中能够和您一起来认真的去思考神在我们孩子生命当中的心意，而我们又是如何能够回应神的心意，按照他的心意来教养我们自己的女儿。在上次课程当中呢，正儿跟您分享了我们如何陪伴我们的孩子在这一段时间去经历他自己心智方面、情感方面、外表方面各样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今天呢，正儿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孩子的情感是正处于蒸蒸日上的一个非常敏感的阶段，你会发现这段时期的女儿呢已经开始对异性会产生一种非常朦胧但是又非常真实的情感，他们会渴望在同年龄的异性当中寻求到一种高越于友情之上的一种情感。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过早的贴标签说他们早恋，或者是对某一个男孩子单恋哈。 其实只是一种朦朦胧胧的好感而已。那作为父母亲呢，我们就需要敏感的去捕捉这一些瞬间，然后呢，能够和我们的孩子产生有意义的对话。比如说，当最近我的大女儿她去到教会的时候呢，回来的时候她常常会跟我们分享在教会当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就在她的言谈当中捕捉到了一个不断出现的男孩子的名字。经过了十次之后，我数数看，我说嗯，这个频率有点高了，所以我就会开始跟他产生一段有意义的特殊的一段对话。我就会跟他说，哎，你常提到这个男孩子他是怎么样的，跟妈妈说说看。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哦，这个孩子在带领敬拜啊，或者是情况是怎么样的，家庭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直截了当的会问他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喜欢他呀？然后我的女儿就非常非常的惊讶的看着我说，妈妈你为什么会这样说？然后我就跟她说，哦，现在让我们两个来定义一下喜欢和爱还有好感这几个不同的词有什么样不同的含义。所以那天呢，我们在约会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赤裸敞开，一个非常美好的分享。同时间我也告诉她说，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认为是洪水猛兽一样的要来指责或者是论断你，但是我非常的想告诉你说，妈妈是过来人，我是走过来的，甚至虽然我现在年龄比你差那么多，但是我青春期的时候对异性所产生那种朦胧的好感，那个感受那个经验我是知道的，所以我非常的愿意成为你的聆听者，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跟我分享。那就因为我们有这么赤裸敞开的分享呢，我就知道了他在朋友圈当中，在教会当中这群小伙伴里面彼此之间正在发生的一些很奇怪的很微妙的各种各样的关系。那我也非常的放心知道了我的女儿她对爱情对恋爱对这个两性关系的认知是什么，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接触一个对话呢，我可以很清楚的明白她现在在哪里，她的这个观念和她所持守的意见是什么。那越是这样的情况呢，我知道有很多的父母亲就会很紧张，因为他们会不相信自己的女儿口中所说的，哦，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哦，我一点都不喜欢他，或者是我对这个人半点这种男女之情好感都没有。如果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的孩子，很有可能是在我们父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信任度上面是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要么就是这方面的话题我们没有预备好没有谈过，要么呢就是当这个孩子他向我们表达他们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的选择去相信。但当我们如果用选择相信的态度告诉他说，哦，你告诉我没有，好，那就没有，那我能不能够问一下为什么你常常会谈到，然后你是怎么看待的，就是你身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说啊，我喜欢那个人，然后我对那个人有好感等等，你是怎么认为的。所以当我这样去问我的女儿的时候，她就会跟我说，哦，妈妈，我已经知道了，我的家规是17岁之前是不可以恋爱的，所以我根本不会考虑。那另外呢，我的这一个好朋友呢，他自己心里面是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我现在还觉得他已经把那个女孩子当成他的偶像了，所以我在说服他，希望他可以把他的眼光转回到他的学业、他的信仰、他和家人的关系上面。所以当我看到他这样的跟我分析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很放心，我就知道说我的孩子现在在什么样的地步，他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那我所需要做的就是一方面守望，一方面相信，另外一方面就是代祷，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有非常赤裸敞开的一个方式，如果你的孩子真的有一个早恋的现象，对方也向他表达出爱意，然后他们很小的时间13到15岁期间就已经形成了所谓的超越友谊的这种情感的话呢，你们父母亲双方都需要有一个共识。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的姐姐他们的孩子，就是在他16岁的时候，虽然已经超越了15岁这个范围，但是在之前呢，他教会当中的这个小男孩就已经多次的表示出他对我的这个侄女的喜欢。当时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并没有洪水猛兽一样的去围追堵截，然后让这个事情发展到孩子们觉得是他们出现了错误，然后他们犯罪了，并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的。更好的一个方式是引导，是疏通，并且是保持一个畅通的沟通交流的管道。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看到我们家里面的这些长辈是如何去处理的。同时我也在思想，就是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在13岁到15岁期间呢，我们也是有朦胧的情绪和情感上的一些的想法，但是并没有付诸行动。为什么没有呢？其实因为在那个时候，一方面家教非常的严格，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心里面从小就已经知道了，如果我要恋爱，我要找婚姻的对象，那一定是主内的。所以其实有很多圣经真理的教导，并不是13、15岁的时候才进入到他们心里面，而是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亲就一直在耳提面命地说，我们只可以找主内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个非常奥秘的预表，同时呢，夫妻两个人要同心的爱主，才有可能让这个婚姻可以 function 等等，这些让我们觉得哎呀，孩子怎么听得懂的话，必须要在他们从小的成长过程当中，透过父母亲的沟通互动和交流，透过我们去培育他们的性别的认知，然后情感的认知，对神所设立的婚姻家庭这个神圣性的认知能够根植在他们的心里面。我想正因如此呢，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才不会去面对试探和诱惑的时候，我们就毫无抵抗力的一下子就陷入进去。当然我们讲了，如果一个情况就是真的这两个孩子义无反顾的要选择这条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建议父母亲以一种强压或者是暴力的手段来阻止他们。那我们需要取得的几方的同意，就是学校的老师、教会的牧者，还有双方的家庭，我们都需要共同的来监督，然后也可以提供一些的帮助。比如说我的另外一位很好的姐妹，她的孩子现在就是处于这个阶段，就14岁的阶段，然后突然呢就被一个在家庭教育的一个社区里面的一个小男孩表白了，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就回到家，然后也表达了说她非常的愿意跟这个男孩子尝试交往的这个心情。大家知道现今的这个时代，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用那种家长制的方法去阻拦我们的儿女，那该怎么办呢？当我这个姐妹打电话给我求救的时候，我就建议她说，这件事情父亲要出面，父亲不单单要见这个小男孩，因为这个小男孩提出的，要见这个小男孩的家长，同时呢，也要让双方的父母亲，让这两个孩子知道说，你们两个的这个交往，其实我们鼓励你们是有界限的，然后同时呢，在很多很多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允许，因为你们两个还未成年，所以我们不会允许你们单独相处的时间。如果要约会的话没问题，两个家庭一起约会，然后以一个 group date 的方式，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环境让你们两个彼此更深的了解，但是呢，所有的活动都必须父母亲跟着，如果不答应，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底线，因为你们现在才14岁，没有成年，也没有办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这样在一个非常坦诚但是也非常友好的，可是又同样是不妥协的这样态度下面，这两个孩子就答应了。因为毕竟他们并没有像我们成年人所想的，哇，他们两个一交往马上就会进入到这种身体或者是情欲不可抵抗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其实不然，他们才开始只是因为情窦初开，想要彼此了解。只要我们让他们在一个健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成长，那对这两个孩子来讲呢，也不见得是件坏事，而且我们也会塑造一个非常正确的友谊的观念，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在两个人谈婚论嫁或者谈情说爱之前，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是需要去建造、预备和了解的。 那正儿自己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他们的孩子是一满18岁就结婚的。我认为这也未尝不可。如果是这个孩子已经非常成熟的接受了全套的基督徒婚恋观念的装备，从小也是在一个非常美好坚实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去成长的话，那一旦他们成年，我认为就没有必要逼迫他们要守住自己，好像一定要到20多岁完成了某一个阶段才能够进入婚姻。所有这些观念都是需要我们自己父母亲重新去调整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华人呢，认为学业第一或者是事业第一，我们总觉得所有的这些事情是可以等一等的。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说儿女他们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稳定的情感的交流的状态，而且他们的生命已经成熟，他们对他们自己未来也有规划的话呢，当然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支持他们迈出这一步。原因有很多，因为一旦两个人的关系进入到一个亲密合一的状态的时候，最后的一步身体上的结合是势不可挡的。所以如果我们强迫他们等候的话，就很有可能增加他们的受试探和诱惑的这个过程，会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与其让他们每一天与自己的这个欲望去挣扎，不如允许他们在一个非常健康非常美好非常蒙祝福的环境里面去营造他们的年轻的婚姻的关系。但同时呢，照样的就是如果他才18岁19岁，他还有未来要进入学校去继续深造啊，还有很多的一些生命当中的计划，是需要父母亲跟子女一起坐下来有一个美好的沟通，一个共同的看见的。但是正儿身边的确不缺乏这样的很健康的家庭支持自己的孩子18、19岁就结婚的，并且他们的婚姻也正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成长的轨道当中去进行。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正儿非常的欢迎您随着整个节目的进程，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分享，都写信来给林正儿知道。正儿非常的期待在真爱之我家，在家长学堂继续的和您做同学，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小时候我一直渴望被疼爱，可是却不知道爱从何出来，总以为找到避风的港湾就有平安。长大以后还是渴望被疼爱，在人群中寻找所谓的爱，到头来还是被世界出卖，不能明白。是我太天真，将爱放在错的地方，用期望它像花一样盛放，却一次又一次地掉入黑暗，失去方向。感谢主，你让我听到你爱的呼唤，又看到真爱就在十架上，生命开始丰盛，爱中成长。一直渴望被疼爱，可是却不知道爱从何出来，总以为找到彼此。